感谢我们的主哈，让我们有生命气息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每天的生活，神都眷顾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其实就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是那位众光之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寻求你的智慧。主要在日光之下，当世人都在迷迷茫茫的生活的时候，主你已经告诉我们说，在天上有你的智慧，我们可以向你来索取。主要就求着你今天早上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知道什么样的事情是属于世上的智慧，什么样的事情是属于天上的智慧。主要我们唯独向你祈求在天上的智慧，因为我们知道唯有从天上来的智慧才能够满足你的心意。我们若照着你给我们的智慧来过每一天的生活，也是来讨你喜悦的人生。主啊，我们就谢谢你，求你今天早上向我们说话，感动我们的心，哪怕是我们得到一点点的感动，我们就在你面前献上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我们的题目啊，是从上头来的智慧。那经文是出自在雅各书这边哈，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来，雅各书哈，第三章13到18节，来，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好，光读这样的经文呢，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这个经文不是那么清楚，他讲了很多的词汇，我们不晓得这些词汇指的是什么意思。那么上个主日呢，我们曾经谈到过保罗鼓励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要效法基督哈，成为一个替基督代求的人，这个与神和好的人。然后说到我们要成为基督的和平的使者，能够成为一个替神代求的一位。今天我们要继续谈到这个从天上来的智慧，继续谈到一些智慧的人跟使人和平的人。上次说到替基督代求，替基督代求是神把这个代求的这个职分给了我们，这个职分要求我们怎么样劝人跟基督和好。在几个礼拜前我有一次机会，我向一群的人讲述一个福音的信息。那讲述那个信息的机会呢，是因为我知道在他们当中有很多的人是听了福音很久了，也查了圣经很久了，也参加了教会的一些聚会，但是他们还没有信主。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所以那天我就找个机会跟他们讲福音的信息。那么讲福音信息一定难免会讲到一件事情，就讲到我们有罪。那讲到罪呢，我还特别讲到说，我们不只是有罪的行为，我们还有罪性哈。那罪性就是我们在心里面，在生命里面不停的会做一些这个违背神的事情或抵挡神的事情。那么我说所有的罪呢，都是会触怒上帝的。这个就有一个人很气愤的说，为什么老师要说我有罪？我没有罪，我也不想要认罪，我也认为呢自己好端端的，为什么要被别人讲说我有罪？他说他在文革的时候，就是因为他拒绝承认他有罪，所以被下放，被劳改。想不到他到美国以后，还有人继续追着他说你有罪，还觉得这个不可思议，他不愿意相信，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我事后听到这样的消息，听到那个福音的信息给人有这种反应，我心里面有些难过。我并不是说 为了我所说的真话而难过，这个真话让这个朋友生气，我并不是为了这个事情难过，我只是觉得我说了真话还不能够帮助这个朋友能够来 清楚的认识到他自己的罪行，他的罪，而且因为他认罪他可以来到神面前来悔改。我为了他不能够认罪不能够悔改，我觉得有些难过。我很想说，朋友啦，这个劝人的这个职分呢已经给了我，所以不管我要不要，这个劝人与神和好这个职分已经给我了，替基督代求，这是一个美好无比的一个身份。但这个职分是我没办法用讲一些笑话啦，拐弯抹角的方式来避免讲罪，来避免讲悔改，来避免讲十字架，避免去讲苦难，或者我用这样的方式可以讨好某一些人，让他们先来认同我，然后才认同我所讲的东西。我说不，这不是我们一个爱主的基督徒所应该做的事情。这个职分替人代求，替基督代求的这个职分已经给我们的，这是不可以让步的。但是我呢也许太严肃了，我没有用合宜的话，用智慧的言语来包裹我想要所说的。当我读到雅各书第三章这里的时候，他说到舌头，舌头，要是你们手上有圣经的话，可以你可以打开一面听一面读，在雅各书第三章第四节他也说，看啊，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我们的舌头所说的话，要说有智慧的话，不是要用像强风一样的一直不停的吹吹吹吹，说人有罪人有罪人有罪，我们倒是要应该用智慧的话，小小的简单的智慧的话，就可以让圣灵使用我们，让对方有生命的改变。所以智慧的话是很重要的，这点我必须说，智慧的话必须是从上边来的，从上头来的智慧，才可以让人有所认识，领悟神的心意。在雅各书的第三章一开始的时候，雅各先谈到说，假如有人想要做众人的老师，做众人的师父，第一个要有真正的智慧和善行，而且这种智慧跟善行是唯独从上头来的。经文里面所说到的真正的智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使人有和平的一种智慧，这是他的后面的结论。所以假如你现在手上翻的圣经是在雅各书第三章，不长，你从头看了十八节就一路读下来，你就发觉这个智慧真正的讲到的智慧是一种使人和平的智慧。那等等我们会多讲一些什么叫做使人和平的智慧。雅各呢他在说智慧的时候，他说人的智慧，还接下来才 讲到说从神那边来的智慧。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认为我们是有智慧的人，今天在座的每一位，你说你自己没有智慧请你举手，我们都是有智慧的哈。也许我们认为的智慧都是我们所学的，我们的经验，我们所听到的，我们所读的书，我们的学位，就是我们的智慧。圣经里面不是这样的描述我们的智慧哈，我们的智慧有些是这样子，但是雅各所说的智慧是说什么呢？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的，就是说你们中间谁自认为是聪明的人，自己认为自己是聪明的人哈，有见识的。什么叫有见识呢？就是你们中间谁是聪明的，有经验的，或者是有专业常识的这些人。那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就是这样的人，没有错哈。只要有这样子的人，你要知道，除非是从天上来的智慧，要不然这些在世上的智慧就是假的智慧，就不是真正的智慧。那你要说很不公平哈，我们花了二十几年的时间求得一个学位哈，这都是假的智慧。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只有从天上来的智慧才是真的智慧，而且他用那个唯独。唯独从天上来的智慧才是智慧。 那有假智慧的人是个什么样的光景呢？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说，有假智慧的人就是心里面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的人。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呢？心里面怀着苦毒跟嫉妒呢？其实有。我不要指出来，因为什么呢？我们都伪装得很好，谁知道我们心里面有苦毒跟嫉妒呢？我们的心里面常常都有抱怨，常常不经意的就把我们的抱怨就讲出来了。我们的批评那个人，只要应该要听到我批评的那个人，他没有听到的话，我就更生气了。听不到我的抱怨，我就产生了不满，接着这不满就会出现苦毒，然后我们的群体当中就会有嫉妒跟纷争。这不是我说的哈，这是雅各说的。为什么呢？因为在雅各那个时代就已经有了有这样子的问题，人的心里面有各样的嫉妒纷争，所以雅各才会这样子说。这些人所谓的智慧，根据雅各他的描述，可以大致上分成三个状态哈。一个状态呢，就是怀着苦毒的嫉妒跟纷争。苦毒的嫉妒跟纷争是讲到说，嫉妒到一个苦毒的程度，不能够让人，不能够谦让人，不能够谦虚啊。然后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到一个苦毒的程度。苦毒这个字是很有意思，苦毒就是我们心里面很苦闷，一直到我要用很毒的话来咒诅对方那种的心情。苦毒是我们中文的描述，那英文的描述是 bitter 也是苦的意思哈。就是我们嫉妒到一个程度，心里面产生那种苦。更可怜的是，这里面的经文一开始的时候他说怀着苦毒。什么叫做怀着呢？ NIV 的圣经说怀着这个字呢，这个词呢是 harbor 啊，就指的是说让这些的苦毒呢靠着你的心灵的港口，然后领取你不断的补给喂养，继续不断的增加嫉妒纷争的材料，以至于你会越来越觉得苦，然后这个苦毒在你的心里面就靠着这样子的港口不停的增加他的这个苦闷。纷争是什么呢？就讲到说一种 selfish 的一种 ambition， 就是我们个人的一种野心。也许会说，传道啊，在教会里面也有人有野心吗？怎么会呢？就是的哈，在教会里面有没有野心？要问雅各，雅各那时候写这个信的时候，他就发觉到教会里面有人有野心，在当时的时代里面有野心的人。那么今天在全世界的教会里面，应该也是有，因为按照圣经的原则道理，这世界上面没有新的事情，过去发生的事情今天也会发生，所以过去有苦毒在群体当中，今天仍然是有苦毒在里面。过去有纷争在教会里面，今天也会有纷争在教会里面，怎么会没有呢？有私人有个人的野心，那就各位，你会跟别人讲说你有野心吗？不会啊，你的野心呢放在你的心里面闷着想着，等着机会来发作，所以你不会告诉别人。但是这个激烈越来越强烈的时候呢，投靠你心里面的那个港口就会被风浪来吹动，砰砰撞击的这个撞击的这个港口的那个岸，这个船就一直敲着那个岸，一直拍打，你的苦毒就更苦了。所以这种人是所谓世界上的智慧，让你在你的生活当中，让你在你的信仰当中不停的营造累积滋润那种苦毒，然后你的苦毒就越来越多越来越苦。第二种状态就是讲到骚乱跟各样的坏事，在当时的时候也有一些人，他们是在教会里面制造一些骚乱，有。那有没有制造一些做一些坏事呢？也有。所以这些属世的这种野心在教会里面发生的时候，就慢慢慢慢的在教会里面制造一些状况哈。但是又不能跟别人讲说你的野心， 教会没有各样的制度已经放在那边了，你的野心跨越不过去，你心里面就更加的苦。所谓的坏事哈，就是英文这里面讲的 evil practice 哈，然后扰乱是什么呢？就是 disorder， 就是做一些挑拨离间的事情，让人跟人之间的纠纷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大。不是做一个和平的使者，乃是让人的和平当中能够产生的距离。那这个是属于世界的知识，是所谓的假的智慧。第三个状态呢，是说自夸，或者说是说谎，或者拒绝真道。这也是雅各在第三章开始的时候特别指出来，他说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可以做师父，有些人真的不能做师父。所以他说他这句话是要对着这些老师们说的。弟兄姊妹，他说不要多人做师父、哦、看读圣经的时候不要看错，不要说看成说不要做多人的师父，是不要多人做师父。英文是说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师父。那么他的结论是什么呢？他的原因是什么？他说因为做老师的要受更重的判断。我跟很多人讲说，你不要随随便便的批评那个牧师，那个牧师他讲的话，他做的事情，他受加倍的惩罚，或者说加倍的赞许，这个判断是加倍的。所以假如牧师传道他做的错事情，你要在主里面来帮助他，让他能够回转，能够好起来。要不然他所做的错事情，他要做加倍的一个惩罚。所以雅各说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子做，也就是因为这样子，他说我们常常的自夸说谎拒绝真道。假如我们是这样子的人，我们更要知道说我们该不该做老师。雅各说他们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跟属魔鬼的。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魔鬼的，我们真的很容易懂。但在英文里面把这三个词放在一起的时候，它是对等的哈，它是打个逗点逗点。这意思就是说属情欲的、属地的跟属魔鬼的是一样的事情。为什么是一样的呢？我们说撒旦他让我们爱世界不爱神，爱肉体不爱圣灵，爱说谎不爱真理。最厉害的一点，撒旦最厉害一点，他就让我们骄傲，让我们自我中心，让我们来怀疑神的公义，怀疑神的决定，来抵挡神对我们的慈爱，对我们的呼召。所以雅各他警惕我们，特别是在嘴唇上面的话。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在雅各书三章九到十二节。我们用舌头称颂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真的智慧是什么呢？雅各说真的智慧就是一种有见识的，并且这种智慧是会温温柔柔的，很温柔的，很谦卑的，很柔顺的，用一种很有礼貌的、很宽容的方式来进行来表达。我们先来说什么是有见识的。有见识的，刚刚我们在讲的在用那个 NIV 圣经里面看到有见识这个字，就是 understanding 这个字。然后 King James 说比较有意思， King James 说这个有见识叫做 endured with knowledge， 意思就是说因为有知识而能够容忍或接纳的意思。好，因为有知识而能够容忍或接纳，简单一点的解释比喻，就好像你对一个小一岁两岁的孩子一样，叫一岁两岁的孩子做了什么错事情，你会马上惩罚他吗？不会。 因为你知道他还不能够理解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对不对？所以在约拿书，当上帝呼召约拿说你去到尼尼微去，让他们能够呼召，让他们能够悔改，结果因为他跑掉了，上帝把他抓回来说你去，因为在尼尼微城里面有120,000的人的人，他们不能够分辨左右手，不能够分辨左右手的意思就是他们还不能够了解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所以上帝有没有把那个不能够分辨左右手的人，不能够知道对错的人马上就剩下惩罚呢？上帝没有。这就是一个 knowledge， 一个 understanding， 我们知道他们不行，所以我们不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那么有知识的，从上头来的有见识的知识，就是一种像这样子的状态，就是能够容忍别人在不了解的状态之下他所做的错的事情。意思就是说，因为有知识能够 来容忍。雅各说，若是你们中间自己认为是有智慧的聪明人，是有见识的，凡事都能够了解，见多识广，不会轻易上当。我们中国人说这个四十而什么五十，我们中国人讲说你到那个年纪的时候你就懂得，你就不会轻易的上当。而且假如你是认为你自己是有智慧的人，你就应该是一个谦虚温柔的人。那么半个月以前明德在我们当中讲了一段经文，我觉得很受用哈，在马太福音第23章11到12节，打在节目单上面，我们一起来读。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凡自卑的必升为高。谦虚温柔在圣经里面常常是一起用的，特别是我们在看下一段经文，在以弗所书4章2节，他说凡是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这就讲到谦虚温柔，一个有智慧的人，一个有见识的人，必须是一个有谦虚温柔的人。真的智慧可以让人看得出来。那么雅各在这里就接着就讲了很多什么是真智慧，他说这是从上面来的，而且是唯独从上面来的智慧，先是清洁，然后是和平，然后是温良柔顺，然后是满有智怜悯，然后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这些事情都是真的智慧。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很快的哈。那什么是清洁呢？清洁就是 pure 的意思就是没有杂质的意思，对不对？我们从神那边来的知识是不掺杂任何杂质的，我们把我们世界的知识把它混在这个属天的知识里面，这就不是 pure， 就是有杂质的。所以我们要求神的智慧是完完全全从神的话语那边直接过来。第二个就是和平的，所谓和平的就是 peace loving， 是追求和平的意思，追求和平。你所讲出来的话，你做出来的事情不是追求和平的话，我可以说这就不是来自于神。来自于神的唯独让你追求和平。温良柔顺就是英文所说的很多的词汇哈，就包括 gentle、 considerate、 submissive， 还有 willing to accommodate things。 这句话这个解释很有意思， 我查了以后我发觉、原来我们所谓的温柔就是我愿意按照你的心意达成你所想要的，帮助你，建造你，我不觉得我重要，但是我就在这里面能够帮助你达成你的愿望，你所渴望的我能够辅助你，帮助你，是一种很愿意来 accommodate things。 那满有怜悯呢，就是一种 mercy， mercy 的意思是说他本来不配得的，不配有的，我因为可怜他，我同情他，我心里面追随着他，我就觉得那给他好了，这就是仁慈。好像你在路上看到一个乞丐，你愿意给他一个帮助， 并不是因为你富有，那是因为你有仁慈，你有一个怜悯。多结善果就是一种好的果子，等等我们会讲到什么叫做好果子哈。那没有偏见，没有偏见这个很难啊。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都有偏见，特别是在北美，我们每一个人都从不同的地方而来，毕业于不同的学校，工作在不同的地方，我们都有我们的偏见，但是从圣经上面来的是没有偏见的。那当然也没有假冒，假冒这个词是这个 hypocrite， 就是我们人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在人面前讲一个我自己不心甘情愿的话，这叫做假冒，这叫做假冒，就是讲我不该讲的话，我认为我真的做不到，但是为了面子上面我要去讲我是这样子的人。所以真的智慧是讲到这些事情。刚刚我们讲到说这些事情好像其实我们都喜欢别人有，特别是别人对我们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觉得很高兴。当人对我们温柔，当人对我们柔顺，蛮有怜悯，没有偏见，也没有假冒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高兴。是的，当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围绕你的时候，这样带你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这是上帝给你的恩典。因为雅各他说了，这些人他们有从上面来的智慧，并且这些使人和平的人，他们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又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说从和平里面所长出的一种果子叫做义。各位你们吃了很多的水果对不对？几乎每个水果都有种子哈，连香蕉都有种子哈，香蕉种细细的，但是每一个水果都有种子，这种子你把它放在土里面，它又再长一样的东西出来。什么叫义果呢？什么叫义果呢？义果就是一种果子叫做义啊，这是成果。那里面是什么呢？里面是和平。你把这和平拿出来往土里面一放，它又再长一个有和平的义果，这叫做生命的一个延续，和平的延续，义不停的在和平当中出现，就叫做义果。那义果是谁给的呢？当然不是我们，我们没有这个义果，唯独耶稣基督他唯一他死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死，承担我们的罪，这个叫做义，有让一个不义让一个义的人代替一个不义的人的罪，这个、叫做义。那么这个义的果子是会不停的繁衍的，就是因为上帝他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面成为替我们代求的这个和平的使者，然后以至于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因为我们追求这个使人和平，来产生很多的义果。这义果不是我们生的，而是神借的这个和平产生的这个果子。所以假如我们真的最有智慧的话，我们就必须有从上面来的这个智慧，成为使人和平的人。什么叫做有一种使人和平的智慧呢？就是一种像耶稣一样心存救人灵魂的这个目的，告诉我们他怎么拯救我们，不只是告诉我们怎么样拯救我们，而且他自己真的来了，他不只是降生，从人的角度上看起来他是用人的生命，他从降生的马槽开始就一路跟我们一样，取得跟我们一样的一个待遇，成为人的样式到这个世界上面来。所以我们人是怎么样离开神的，是怎么样拒绝神的，他都知道，所以他按照我们所需要知道的告诉我们他的救赎是什么，然后让我们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但是很可惜的是我们人竟然把他钉了十字架。使人和平的智慧就是一心一意的成为神跟罪人当中的一个使者。那个鸿沟已经被神被耶稣所弥平了，那个深渊 被十字架挂在那里，能够成为可以跨越的桥梁。我们怎么样可以有这种使人和平的智慧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先向神求一个爱人灵魂的心。各位，要是你没有一个爱人灵魂的心，福音会从你的口中出来吗？假如你真的是没有爱人灵魂的心，而福音可以从你的口中出来的时候，可能有两个状况。一个状况就是上帝使用你 anyway， 虽然你没有想要让别人得救，但是上帝仍然用你，就好像那个约拿一样。但是第二种情形呢，就是你真的是有口无心，对不对？所以第一个，你要做一个使人可以让人有着使人和平的这个智慧的时候，你第一个要有一个爱人灵魂的心。第二个，你要学习怎么样好好的把这个圣经的这个救赎讲一次。第三个很重要，就是你要去观察人。有些人在一个状态之中，他特别需要福音，他特别需要你的安慰，特别需要你的指引，告诉他神在这个时候还是爱你。所以你要观察，观察人的需要。第四个，你要体会耶稣的心。耶稣的心难不难体会？其实很难，体会了以后你就做不到。但是你要去学会怎么样体会耶稣的心。第五个，要掌握那种圣灵的感动，随时做一个使人认识神的、接受救恩的一个人。这是一种智慧，不是只是头脑里面的知识，不是只是停在我们的知识里面，而是能够行出来。因为知识多了，只能够叫人自高自大。我们刚刚讲了一点点有关善果跟义果的事情，从上头来的，让我们能够了解到，只有从上面来的才从神来的，对不对？才会有那个善果、那个义果。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四节跟五节那里讲到一段，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够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什么不能做。这两段经文我们常常在用，它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什么？是藏在我里面。我们要常常在主的里面，这个有连结的关系，这才是最重要的。怎么样能够常常在主的里面呢？十五章四节那里说，假如枝子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够结果子。这里就讲到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葡萄树上面呢？上次的讲道中我曾经提到说，我们每天要有一个跟神亲近的这种灵修，不要让罪成为我们跟神当中的一个阻隔。神就透过枝子跟干子的关系来供应我们一切所需要的，那我们也这样常常在他里面，这样子的人就可以常常结果子。生命里面的连结好像啊，拿起一片叶子来，它看起来，请换一张词来，它看起来有叶子的形状，但你拿在手上，你知道这个叶子已经脱离了那个树枝，它就不会在冬天里面再变红了。它看起来还是一片叶子，但它已经没有生命了，它也不会再有变化了，因为它已经跟树枝分开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子，假如我们离开了神，我们是不是还有神的样子，还有人的样子？有。但是我们的生命跟神的生命已经隔绝了，我们就不再领受神的供应了。虽然我们有人的样子，但是我们已经没有生命了。没有生命的状况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反应。下午我要去参加一个人的追思礼拜，一个葬礼。人死了是什么意思？就是对于环境、对于一些事情没有再有反应了。这个树叶它不再有反应了，它不会再变红了，它没有生命了。 没有这个连结的关系。所以保罗说到圣灵的果子有九种哈，加拉太书五章十九到二十六节，我花比较长的时间读这一段。那么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等。他说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要告诉你们，行这样的事情不能承受神的国。刚刚我们说的假的知识里面，假的智慧里面，就包括这些事情不是吗？这些事情不能够接受神的国。我们有这些错误的想法，错误的知识，我们认为是知识的事情，属于世界上的，属于情欲的，属于肉体的，都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刚刚我们说到这些事情不能承受神的国，叫做假的智慧。真的智慧是什么呢？五章二十二节他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九个这样的事情没有律法可以禁止，就是我们不是靠着律法 来产生的。那律法所规定的事情跟这个也是不能够相违背的。凡属基督的人，就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着圣灵得生，就当靠着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那么显然的，我们的善行是跟我们跟神的一种关系所产生的结果。因为有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供应我们，我们才会有外在的一些行为叫做善行。各位弟兄姐妹，这个善行不是因乃是果，不是因乃是果。我们并不是靠着这个善行能够得到永生，但是你知道有永生的人，有生命的人，他一定会有善果，一定会有善行。这个善行是指的生命当中见证神的生命。我刚刚说过了，圣经里面讲到说，他说一张嘴不能够同时又赞美又咒诅，一个泉水不能又流出甜的水又流出苦的水，一个有神生命的人不能够又善又苦毒。各位弟兄姐妹，要是你是属神的人，你就不应该在你的生命当中又同时有苦毒又同时有善行，这是不行的。不是我说的，是雅各说的。耶稣常常用一些对比的方式来讲一些事情哈，比如说一个人不能够同时侍奉两个主啊。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四节，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四节他说，不是爱这个就是爱那个。我们的心里面，只要你同时侍奉两个主，你就会有比较，对不对？哪一个是你比较喜欢，哪一个是你不喜欢。我们不能爱主的人，我们不能够同时爱这个又爱那个，一定是重这个轻那个。他说你们不能够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在路加福音九章六十二节他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能进天国啊。这段经文我以前常常不懂，我以为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是要奉献作为传道人，都要走这个不归路，走这个不能回头的这个天路。是神是呼召我们每一个人走一个不能够回头的路，就是走向永生的路。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说，手扶着犁不能够向后看，你向后看的话你就不配进天国。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心不能够同时爱这个世界又渴望上帝的国度。我喜欢上帝的国度，但是我又回头常常看我的世界。耶稣说这样子的人是不配进神的国。最后我要说到，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六到八节他说，人若不藏在我的里面，就好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了，人拾起来扔在火里面烧了。 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就多结果子，我的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这段话其实是很好的今天的结论，成为耶稣的门徒必定凡事我们要学的就是这个基督，拥有这个基督，而且我们要活出基督的生命出来。很多人当他决定信主的时候，他没有想那么深，他只要去得这个救恩，对不对？但是当你得了救恩之后，读了圣经之后，你就发觉到说，哦，原来成为神的儿女不是只是有救恩而已，而是你的生命当中持续不断的活出这个家里面的样子。谁是这个家的家长呢？就是基督。不管你姓张姓刘姓王，中国人常讲说王家的人的 门风就是这样子，我们家的人就是这样做事情的，耶稣家的人就是那样子做事情，凡是属耶稣的人他就做耶稣家里面的人的那样子的事情。我们要拥有基督，活出这个基督的生命出来。雅各就提醒我们这些信徒们，要留意我们所说的，留意我们所做的，要里外一致，里外一致，不要想活圣洁的生活，私底下又做尽坏事，要里外一致。这也是雅各说，不是我说的，因为从上头来的才是真的智慧，凡是不是从上面来的就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于魔鬼的。所以显出我们的善行并不是要我们努力的修桥补路，不是，在里面讲的不是这样子的，而是要在这个世界里面活出那一种从天上来的智慧，也就是成为基督的使者。成为基督的使者，我上次已经讲过了，基督的使者做什么事情，使者是做什么事，使者就是代表这个国家，对不对？出去外面跟其他的国家怎么样媾和，我们不要打仗了，或者是去其他的国家我们谈生意，反正代表这个国家的国王要去外面做的事情，这个叫做大使。我们都是基督的大使，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是不是属于基督的世界，而我们是基督的大使，我们要跟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讲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跟这个神和好，做一个和平的使者，来完成基督要我们做的事情，让我们很忠心的托付啊，完成神主托付的事情。最后一段经文我要用在路加福音第19章17节，这个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然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就可以拥有这个权柄掌管十座城。各位弟兄姐妹，盼望你我都是上帝所称许的一个良善的仆人，我们很忠心的在神的面前完成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托付。我相信神在我们当中的托付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你不要把每一个人，不要把你都想着你是老师，你是牧师，你是什么什么，不必这么想。但是最基本的事情要想的就是你是神的儿女，你是基督的使者。上次我们的经文是说，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你不再是活在你自己的世界里面，你是基督的使者，并且你完成基督所要你托付你要完成的事情。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想到我们是何许人，是何等的光景的生命，我们就特别要献上我们的感谢，主要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实在不配，我们不配主你为我们死，我们也不配主你钉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主啊，我们都是被你救赎的人，你买赎我们，用你自己独生子的生命来换取我们的生命。主啊，我们就求助你，从今开始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过敬虔的生活，过讨你喜悦的生活， 让我们每个人心里面可想那个从天上来的智慧，让我们用的那个智慧活在这个世界上面。主啊，若是在我们当中仍然在我们心里面有任何的苦毒、任何的不满、任何的抱怨、任何的这个那个，主啊，我们就求着你的圣灵在这个时候，就在这个时候来挪去我们心里面所有的不平，好让我们可以喜乐的、柔顺的在你的生活里面来服侍你。主与我们同在，我们不会用什么高远大志来彼此的分享，但是我们相信你自己的圣灵会不断的来感动我们，呼召我们回到你的里面，回到你那从天而来的智慧当中，以至于我们生活生命能够完成你给我们的使命。我们谢谢你，你保守我们弟兄姊妹在这个礼拜当中所有一切的生活，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